北极基督徒预备好参加羔羊婚宴啊，第二堂。在第一堂课我讲到了教会背题是配不配的问题，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配不配的问题。倘若神看你配背题，在背题的号角声吹响的时候，圣灵就会把你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哈利路亚。倘若神看你不配背题，就是那些被今生的思虑、被世俗的缠累、被肉体的享受、被眼目的情欲所累住他的心、所捆绑的、所缠累的这样的信徒，那么神说你是不配被提的，那么就会被撇下，成为愚拙的童女，那么就要经历青年大灾的考验。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家人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都能成为被提的心腹。阿们。对你旁边人说，愿你成为被提的心腹。阿们。这是最好的祝福，你能够成为聪明的童女，就免了七年大灾的熬炼，那是好事情。有的人说全教会在大灾难前都会被提，这话说对吗？不对。倘若全教会都能在大灾难前被提，我们不用讲到并非全教会，但全教会都有被提的护照，可是你看到有很多信徒不回应神的呼召，因此被撇下来。对你旁边人说，你要回应神的呼召，
你要回应
被提的呼召。
阿
们。当我们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蒙福的。所以倘若说全教会都能够被提，那么只不过是梦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可以思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如说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啊，因为教会随时有可能被提，谁都不知道那日子，只有父神知道，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这样说连子都不知道，耶稣作为圣子他也不知道，所以没有人知道。阿们。只有天父上帝知道，所以那个日子随时都有可能来。假如说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有些信徒正在撒谎、正在偷盗、正在骂人、正在打架，被提的时候他有可能正在做这个事儿，正在偷教会的钱，正在看色情的网站，正在思想污秽的事情。我问大家，这样的人能被提吗？是不是？你心里良心也告诉你提不了，你看弟兄们很快就说提不了，你的良心不会骗你。大家说我的良心不会骗我，
我的良心不会骗
我。所以有的时候你问别人还不如问自己的良心啊！圣灵在你的良心里做见证，圣经说圣灵在我们的良心里做见证。所以基督徒得到神的启示，往往是圣灵借着良心开启你的，给你喜乐，给你平安，给你印证。阿们。这个一般都是准确的啊！不管他是谁，哪个名目，甚至天使来了跟你说没问题都可以被提，你都不要相信他。你自己想想，倘若被提的时候他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被提？所以你的良心也告诉你这是不可能，全教会被提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才说当被提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推磨，两个人在田里干活，一个人取走，一个人撇下，两个人在床上睡觉，一个取走一个撇下，两个人在推磨，一个取走一个撇下。阿们。一个取走一个撇下。所以被提是个人的，你预备好了就能被提，没有预备好就不能被提，就得接受七年大灾的考验。所以因为天堂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哈利路亚。因为如果这样的人都能被提了，那天堂就是个黑社会，你上天堂也没意思，都跟这些恶人在一起也不是天堂，是不是？所以神不会允许恶人上天，恶人一定下地狱。所以全教会被提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正确的说法是教会灾前部分被提，部分被提，不是全教会。到底是多么部分呢？也许是五比五的比例，像聪明童女有五个，愚拙童女有五个，也许更低的比例，也许更高的比例，这个就是奥秘，但是绝对不是100%都能被提。 不然我们就不需要预备人。你看看眼下的光景，很多信徒都在打盹睡觉，爱世界，贪爱世俗，不可能他被提的。如果他能被提，你觉得呢？信耶稣好像很容易似的。然而我们信耶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阿们，是不容易的。其实教会的背题，如果用考试的角度来讲，教会的背题也是神设置给信徒的一次考试。哈利路亚，一次考试。神看你在地上有没有活出一个聪明童女的生活，神看你在地上有没有活出一个聪明童女的生活，也就是一个预备好了的心腹的生活，也就是一个遵行了天父旨意的生活。倘若你能做到，那么考试就通过了，你就能够被提。哈利路亚。倘若你不能够做到，那么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就被化作愚拙童女，接受补考。补考就是七年大灾。大家说补考就是七年大灾。这是圣灵启示我的啊，七年大灾其实是一个补考。然而这个补考是非常可怕的，可能明天我们会讲到七年大灾的补考如何来经历它。当然我希望你最好是没有一个人我们在座的能够参加补考，一次考过最好。阿麦，是不是你都有孩子上学的，补考都不光荣的，是不是？特别上大学很多科目考不过了就要补考，再补考不过了不给你发毕业证，你就白上。补考都不光彩，但是也是一个第二次的机会。我希望我们在第一次考试就通过，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能够活出一个预备好的生活。阿们。所以教会被提是配不配的问题。主耶稣讲这些话就是要告诉你们，不要让你的心抓住地上的事。我们下一个讲的路加福音那个经文，主说这些话就是说，不要让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啊，今生的思虑累住了你们的心。主的意思说，不要让你的心抓住地上的事儿。如果你的心抓住了这些世俗的缠累，今生的思虑，如果你的心抓住这些世俗的缠累，今生的思虑，神也并不会勉强把你接去，因为神是不勉强人的。听好了，神是不勉强人的。阿们。所以有些人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一天教会被提了，你第一想法是啥？你现在问问自己，愿神光照我们，第一想法是啥？有的信徒就会想，我干了一辈子，终于买了一套别墅，主啊，能不能晚回来两年，让我享受一下？有的会想，我刚买了一辆很好的跑车，主啊，让我开一年就行，你再回来。有的人还在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还在想着世俗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信徒，神不会让他被提的，因为主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你的心既然在地上，那你就跟你的财宝在一起，主不会勉强的。大家说，神不勉强人。跟你旁边的人说，神不勉强。哎，你要选择好，究竟你爱的是什么？你究竟你爱的是什么？这个很关键。如果你爱的就是这些，你想的也是这些，那么被提发生的时候，神不会勉强你被提，因为天上没有这些你所享受的。天上有新的享受，但不是你肉体的这种享受。有的基督徒在地上一天看五个小时的电视剧，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剧，或者每天看五个小时的手机。当然我不是说他做教会的施工，他是在消遣娱乐。那么神看这样的基督徒也是不配被提的，因为地上的东西已经缠累了他的心。天上没有电视机给你看，没有手机给你玩，你在地上如果不适应天上的生活，神也不会把你踢走。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学习过天上的生活，因为我们上一节课学了，因为你是天上的国民。记不记得这个经文？ 对你旁边的人说，因为你是天上的国民。阿门。所以神的话提醒我们，愿神开启我们，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阿门。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神的话都是在对你说的。主在，所以主的话一发出是与人通达，他的话语显明你心里的光景，这是神话语的能力，连骨节骨髓都刺入剖开。阿门。哎，当我给你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家人你就被点亮了，你就突然发现，哦，原来我的光景，我还是真的，哎呀，还好主还没有回来，要不然我恐怕要被撇下了。我现在还真的想的就是好房子好车子，或者是再享受享受，我真的还没有预备好被提。如果你被提的时候你能够非常喜乐的抛下一切，非常欢天喜地的跟主走，那才说明你是预备好的，说明世上没有啥能抓住你的心。有的人想着呀，主你回来的时候我的丈夫还没信你，你可不能回来，你不能把我提走，我的丈夫就完了，我得陪着他，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所以这样的人也不能被提，因为他的心里想的，他爱耶稣也爱，但是他爱别的人事物胜过了爱耶稣。他是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就是往回看了一眼，一眼就要了他的命。所以你不要小看啊，主啊，就是怎么会这样那么严格，教会被提真的是严格的。主纠察的是人的心，神看鉴察人的心。阿们。神看你在地上还有很多所爱，所以你不能够被提。所以你思想一下，如果你在地上你的喜乐的源泉并非是神，就像现在你看很多基督徒虽然也来教会聚会也说爱主，但是除了爱耶稣以外他还爱了很多东西，有的爱玩麻将，有的爱玩牌，有的爱看电视，有的爱醉酒荒宴等等，有很多不良的嗜好。他喜乐的源头并非是耶稣，他有很多东西能够取代耶稣的位置，这样的基督徒神看他也是不配被提的，神看他也是不配被提啊。所以被提看的是心灵，哈利路亚，我所讲的是真实的，圣经也是这样启示。被提看的是人的心灵，甚至不在乎你外表做的多么像，神看你的心到底有没有属于耶稣。哎，主说不要因贪食醉酒经营了，累住了什么？大家说累住了我的心，我的心啊。神的意思说心灵很重要，如果你的心灵被累住了，神说你不能被提，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一定要明白被提的障碍是啥，就是心灵。如果你的心天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聚会了，聚完会了，有的家人回家立刻他就开始他的不良嗜好，你就知道他的心灵被什么缠累，他的心灵被什么缠累，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导致他不能被提。当我看这个路加福音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在讲这个路加福音这节经文。路加福音这节经文的时候呢，神给了我一个启示，或者说神给了我一个比喻特别的形象，我现在分享给大家听。当我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一些启示或者比喻来诠释神的话。神给我了一个比喻，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像是氢气球一样，氢气球，氢气球知道吧，小孩子喜欢玩的拴一个绳子，手一松它就会飞上天，那个氢气球啊。当你把手松开的时候，这个氢气球就会一直往上升，而基督徒的生命就像是氢气球。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听好了，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属天的生命，虽然我们还有肉体。你知道人重生的时候是你的灵重生，你的肉体并没有重生，你的魂也没有重生。首先知道人是灵魂体三部分，创世纪说神向人吹了一口气，叫人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灵。原文圣经你看那个括号里面一般是比较准确，是活着的灵啊，不是有灵的活人，因为是活着的灵，因为人是一个灵，是能存到永恒的。阿们。所以 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其实也是三方面的救赎，一方面是重生的时候灵的救赎，灵已经重生了，哈利路亚。因此邪灵再搅扰基督徒不能够进到基督徒的灵里面啊。原则上讲不能说基督徒被鬼附，只能说被鬼压制，因为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他的灵被重生了，鬼不能进来，但能压制他的肉体和灵魂啊，肉体和魂啊，压制肉体和压制魂，但不能进入灵里。那么其实基督徒一生走的路就是两步路，第一步路叫做重生，第二步路叫做成圣。重生是你的灵的重生，成圣叫做魂的重生。魂需要你一生一世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借着背十字架，借着十字架的雕刻和破碎而进入到圣洁里面，叫魂的成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阿们，越来越像耶稣。那么肉体的得拯救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肉体的得拯救是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发生的，肉体的得赎是当义人复活和教会被提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这是三步的拯救，先来的是灵的拯救，然后是魂的拯救，最后才是身体的赎。这穿插讲一点啊，我先提醒你，让你认识到，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被提的生命，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属天的生命。大家跟我一起说，当我重生的时候，我获得了属天的生命，一个被提的生命。阿门。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成了天上的国民，按照本质来讲，按照你的生命本质来讲，你跟地上的人不大一样，你跟外邦人不大一样，你是可以被提的，你是可以上升的，因为你是属天的生命了。哈利路亚。你跟世界不一样，你不再属于世界。当被提的，当重生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所以按照神美好的计划来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被提的。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自己许可自己被地上的事情，被地上的事物、人事物所缠累，以至于最后自己飞不起来了。就好像氢气球本身是能飞起来的，你只要把手一松开，是不是？但倘若你把氢气球的绳子拴在这个讲桌上，或者在这个绳子底下拴一个铁球，或者把这个绳子拴在一个栏杆上，我问大家，你把手松开了，这个氢气球能不能飞起来？为什么飞不起来？因为有东西拴住它。所以圣灵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比喻，帮助我传讲这个真理。基督徒重生的时候原本是可以飞起来的，像氢气球一样松开它就会飞，但只因为他自己许可自己被今生的思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享受所缠累，就等于他自己把自己作茧自缚，把自己绑在了一个地上。那么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我告诉你，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神松开了那个绳子。然而按照神的计划来讲，松开绳子你就应该飞起来，只要是重生的就可以飞起来，就能被提。然而却发现有很多基督徒自己把自己已经绑好了。所以魔鬼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自己。所以基督徒一生的战斗是跟老我展开的啊！你看整本圣经，他讲魔鬼不太多，就是胜过老我，胜过灵与肉的交战，胜过老肉体，这是最大的篇章。哈利路亚。因为魔鬼已经被耶稣打败，我们靠耶稣是胜过魔鬼的，但是肉体、老我、魂的成圣却需要你自己一点一点的破碎，那是很难的，需要你遵循天父旨意慢慢破碎。神还借着很多的人事物来帮助你破碎。当然还有很多人想要逃避神的家，他们就更难破碎。哎，有的人就这样被老我腐化啊，允许老我的享受、今生的思虑、肉体的享受，这都是老我的部分，把它捆绑，所以以至于教会被提的时候，他无法被提，不是神的错，是他自己的错。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主的意思就是说，你本身是可以被提的，你有被提的生命。当我重生你的时候，圣灵已经给赋予了你被提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你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倘若你自己容忍今生的思虑、地上的缠累、贪食醉酒、 世俗的爱好、世俗的娱乐来充满你的心。倘若你自己允许这一切来累住你的心，那么你就等于是作茧自缚，使你自己被绑在了地上的重物上，你被今生的思虑记住了，就是绑住了，所以你不能够被提。这不是神的错，这是我们自己的错，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哈利路亚。所以你看神给了我这个比喻，我发现非常的吻合这个经文。主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这些东西累住你的心。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被这些东西累住你的心。不要允许自己被拴住了。能不能听懂？听懂没有？是不是我讲了这个比喻你能听懂了吧？所以你看神的比喻非常好，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这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比喻。我想的时候发现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自己被这些东西累住了你的心，不要自己被拴住了。你自己要拴了的，你怪别人，谁你也怪不了。神呼召每个信徒都要被提，这是神的呼召。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回应神的呼召，甚至完成神的呼召。所以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我的心有没有被什么拴住了，我的心有没有被什么记住了。其次，这个比喻还有另一层的意思，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圣灵还开启我，让我看到另一层的意思，就是圣灵就像我们里面的氢气一样啊，这还是比喻啊。圣灵就好像我们里面的氢气一样，倘若我们肯让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因为圣经也要求我们，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就完了，而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就好像氢气一样。而且在使徒行传上还有一个经文讲到了那拣选了那七个执事，那七个执事呢，他们是满有圣灵，他们不是被圣灵充满，他们是满有圣灵。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会达到满有圣灵的生命啊。满有圣灵比常常被圣灵充满更加的强大，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才能满有圣灵。哈利路亚。哎，这是我们的追求。那么我在这里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思想一下，氢气球有两种可能不能够飞起来，一种是自己被拴住了，另一种是买回来放家里一个礼拜，有的不用一个礼拜，三天两天，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发生了，氢气球是不是变啥了？变蔫了，是吧？你们这咋说的？我们那叫蔫的，瘪了，变瘪了啊，变瘪了，变瘪了。到那个时候，我把绳子松开，没有啥拴它，你发现它能飞起来了吗？不然最多就飞到这儿，然后有的还好像你碰它一下，它就掉下去了，飞不起来，就离地可能一米左右，再高不起来了。可是我没有拴住它呀，为啥它飞不起来了？它没有氢气了，氢气不足。大家说氢气不足了，然后这个比喻啥意思？所以你看圣灵给我的比喻能一石二鸟呢，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意思。主的意思是想要被提，不仅你不能有什么东西拴住你的心，还得要追求圣灵充满，还得追求圣灵充满。哈利路亚。听好了，这非常重要，你还得追求被圣灵充满，你得有氢气，圣灵就是那氢气。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向圣灵敞开，不然的话你发现就算没有啥拴住你，可是你还是不死不活，你还是蔫蔫的。你看基督徒有的生命他就是蔫蔫的，他就是复兴不起来。啥叫复兴？你能够影响别人，不仅拯救自己，你还能祝福很多的人，因为神呼召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神呼召你要祝福列国，神呼召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亚伯拉罕的福是啥？是多人得福。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你知道吗？万民必因你而蒙福，万国要因你而蒙福。阿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呼召你同样有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你还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倘若你不能成为多人的祝福，说明 你不是一个复兴的生命，你里面的清气不足，只有常常被圣灵充满，你才有可能成为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你是饱满的，你才能祝福别人，你自己都是蔫蔫的枯干的，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祝福别人什么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能复兴，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也能得复兴，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保证自己被提。哈利路亚，所以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需要追求。所以圣灵神命令我们，你们要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一下，有的人呢看的比较长的慢，我们那个大屏幕最好能贴一下经文。贴经文的家人贴一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大家说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复兴的教会要干什么？要大声说，要被圣灵充满。那你的状态都说明你蔫蔫的，需要复兴，需要被圣灵充满。还好我们的教会愿意向圣灵敞开，说明你们是有福的。哈利路亚，下一步我们就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这是神的命令，神没有跟你商量这话不是商量的。主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主没有说你，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必须要这样做。阿们。这样，因为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你的清气不足，你飞不起来。你看见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罪恶很难胜过他，试探很难胜过他，他很容易胜过试探，胜过挑战。然而那些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很容易被这个事儿那个事打败，他开始远离神，逃跑了，我不来聚会了，我受伤害了。但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能胜过这一切。哈利路亚。所以圣灵充满能保护你，对你旁边人说，圣灵充满能保护你。是的，是的，阿们。就像那轮胎一样，轮胎如果没气的话，跑，别说跑100公里了，跑个30公里，估计就要爆胎，要燃烧起来，因为没有气，它得不到保护，它那个摩擦很厉害的。如果轮胎有气，跑10000公里都可以。哈利路亚，它都不受损。为什么？气会保护的，圣灵是保护我们的。你千万要记住，圣灵是保护你的。所以你不要抵挡圣灵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向圣灵敞开的，这就是蒙福的教会。只要圣灵在教会里什么魔鬼邪灵什么搅扰都无法胜过的，因为圣灵是神的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就是神。哈利路亚。所以圣灵是神他有神的位格，是神位格的一位。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圣灵会帮助我们，魔鬼最惧怕的是圣灵。倘若照这个条件来看，照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个条件来看，许多的教会可能都不能对齐，因为他们拒绝向圣灵敞开，他们把圣灵关在门外，这就带来了一个灾祸，信徒的抵抗力胜过罪的能力都大幅下降，以至于有的圣徒麻木不仁地活着，被罪恶、被疾病、被各样的事情捆绑，很凄惨地活着，别说被提了，最后救恩都难以守住。所以这祸在哪里，就是把圣灵关在门外。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灵关在门外，愿神怜悯我们。阿们。我们需要圣灵，圣灵，我们需要圣灵。大家说我需要圣灵所以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来讲，有的教会拒绝接受圣灵的，他们是难以被提的。不论你相不相信，这就是事实，神的话这样说。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我们的教会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被提。甚至有的教会他会全教会都被撇下来， 因为背题是个人的，背题不是以教会为单位，背题是以人为单位的。阿们。神只看你和神的关系。哦，不要说话啊，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我看着我。那两位老阿姨看着我，啊，听好了，这个很重要啊。教会背题，如果以圣灵充满的条件来看，你可以思想，很多的教会不满足条件。我一点也不夸张的告诉你，有的教会，整个教会都会被撇下来，都会被撇的，因为神从来不以教会为单位，神看个人，神是个人的神。大家说，神是个人的神。阿们。啊，牧师如果跟神有好关系，那牧师能被提；牧师如果和神没有好关系，那牧师也不能被提。神不看你头衔，神只看你跟他的关系。哈利路亚，你有没有预备好，这才是关键。所以就算是没有什么东西能缠累你的心，但如果你里面没有清气，没有圣灵充满在里面，你也飞不起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聪明童女的比喻。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聪明童女的比喻啊。再次提到，我就来看一下聪明童女的比喻。聪明童女的比喻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开始，一到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节，说到聪明童女，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先认识到，这是在讲教会被提的。你看，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干什么？迎接新郎。迎接谁呀？新郎是谁？耶稣。童女是谁？是我们啊。教会被提就是耶稣回来娶媳妇儿的，所以这明显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啊。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无法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你必须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你就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十个童女，童女的意思是忠贞的、圣洁的。那只有那些信耶稣的人，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才能算童女。外邦人不能叫童女，阿们。他们是被玷污的，世俗玷污了他，魔鬼玷污了他。只有你被耶稣的血洗净了，你才叫童女。所以那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拿着灯去迎接耶稣。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愚拙的拿着灯，预表什么？这也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他有灯的，灯代表着光，他是光明之子。而且这愚拙的也是童女，你不十个童女，五个愚拙的，是不是童女？就说明他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有的人说啊，那愚拙的就是外邦人，你真的需要求神怜悯你，你一点启示都没有。有人说那就是犹太人，你更需要神怜悯你，这就是胡扯八道。这是在讲教会背题的，你怎么扯东扯西去了？说你的，你为什么要扯别人？愿神怜悯我们，阿们。我们需要智慧启示的灵，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在讲教会背题的，阿们。没有别的解释，就是教会背题。愚拙的也是童女啊，也是信徒啊。讲有一种的信徒，他们拿着灯也是得救，却不预备油；聪明的也拿着灯，却又预备油在去黎明。那么你现在能看出聪明的和愚拙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都有油。你再看看古时的油都是煤油灯啊，愚拙的他左手拿着一个灯，但右手是空的，但左手的灯里也是有灯有油的，哈利路亚，代表着他也有圣灵的同在， 没有圣灵的同在，你干什么？你都不算信耶稣的。所以，他也有能有油，只是他又是流通的。然而，聪明的不仅是左手拿着灯，右手还干啥了？他又具备了油在器皿里，这个油壶他预备了。唯一的区别是，愚拙的没有又预备油。阿门。看清楚圣经咋写的啊？愚拙的是没预备油，聪明的是又预备了油，但愚拙的仍然是有灯有油的，只不过不够。他只有重生的那一份恩典。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要努力追求，不能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就这样就行了。有的信徒一生的追求就是这样，我是信了耶稣就行了，将来上天堂我扫大街都可以，我反正我也不追求。他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信徒？他就是这个想法，这样的信徒是可悲的，是愚拙的，他不预备油，他无法胜过试探，他无法胜过世界的诱惑，他没有能力，他只有仅得的那个救恩的恩典，守还守不住，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他不预备油。油是预表圣灵的，大家说油预表圣灵，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油都预表圣灵。然后你看发生一件事情，新郎陈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迟延的时候就是现在，教会等候耶稣再来已经等候了2000年了，甚至门徒那个时候看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以为耶稣很快要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等候了，现在已经2019年了，教会等候耶稣再来已经快2000年了，哈利路亚。这是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很多的教会都沉睡，不再讲教会危机了，好像这个世界不会毁灭一样，一直活在世俗的安逸里面，这就叫打盹睡着了，不再思想教会危机，不再思想末世的信息。末世的信息是很重要的，教会危机的信息是很重要的，能够唤醒我们的灵性，让我们不再软弱，让我们开始警醒起来。阿们。不再打盹，不再睡觉，哈利路亚。你旁边说你不要打盹，你要醒过来，耶稣随时可以回来，不需要跟你商量。阿们。你凭啥说耶稣50年后再回来？是你定的。明天回来你也不能说主啊你凭啥明天回来，随时都可能回来，主不需要跟你商量。现在已经是末世了，现在是新郎迟延的时候，迟延不会一直迟延，他说忽然回来了，半夜一看，怎么会半夜来呢？所以说神会在你想不到的日子回来。谁娶媳妇是半夜回来？因为我们的新郎就是半夜回来，就让你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看你到底预备不预备。主不会告诉你他啥时候回来，不然你都会预备。有的人你看抱着一个错误的心态，我就等着教会，我就等着那个7年大灾的时候我再活着。我跟你说，就有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想的，我就到那个时候再活着，我现在就好好享受。所以主不能告诉你他啥时候回来，所以教会必须是7年大灾以前回来备齐，不然的话7年大灾所有人都知道。我告诉你，只要7年大灾发生，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全天下的人都会播放，你到时候看新闻都知道谁是敌基督，他一定天天在新闻上占据新闻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占据，他是全球的主角，到那一天谁都知道谁是敌基督。现在你就不要猜，猜也猜不到。7年大灾只要开始，所有人都知道。有的人在胡说八道说啊，现在7年大灾已经开始了，进行到第几号了，第几印？我告诉你，第一印揭开就是骑白马的那个白马，就是敌基督，他有功没有剑，他可不是基督，他是敌基督。阿门。第一印还没有揭开呀，第一印只要揭开，教会就已经被提了。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啊！这个我所讲的是。我很清楚，我才给你告诉你。所以啊，看耶稣会在半夜回来，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你看发生了一件事情，愚拙的开始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愚拙的开始借由了。现在我说了，耶稣是个人的神，谁都不能救你。你现在想靠别人救你没可能，你爸爸也不能救你，妈妈也不能救你，牧师也救不了你。你信的是你的神，我信的是我的神，这样的事情无法帮助。所以愚拙的说，聪明的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这可不是说他自私，这是在讲属灵的道理。你信的是你的神，和神的关系谁也帮不了你。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看清楚，不如你自己到漫游的那里去买吧。所以启示他们，这是一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一个奥秘，要去买油不能借油。大家说只能买油不能借油，什么意思？借是不付代价，买是要付钱的，钱可不是人民币。主的意思说你要付代价，遵行我天父旨意你就会有油，你不遵行我天父旨意没有油，借你也借不来。遵行天父旨意是要付代价的，遵行天父旨意不是舒服的，遵行天父旨意是难的。阿们，是不是？困不困难？不舒服的。你自己要遵行天父旨意，自己为自己挤奶油，谁都不给你。就好像启示录十九章说的，我们当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下面紧接着说什么？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大家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谁把它预备好的？你看，我问你，你问我，谁把它预备好的？你刚才读的啥？自己预备好的，别啥都赖到耶稣身上。我告诉你，神已经把他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现在是你自己的事。人要是不尽本分，我告诉你，神的法则是为什么恩典福音是错的。我现在告诉你，他错在一个本质上，他忽略了人的本分。神该做的都做好了，下面是人的，人要尽他的本分。阿们，人要悔改。哈利路亚。你不能说哎呀，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谁告诉你的？神的恩典告诉你是让你悔改，你得悔改。神不需要悔改，是你要悔改。阿们。大家说我要尽本分。所以他们抹杀了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以为人的选择都是好的，反而我告诉你，人的选择往往趋向于坏，喜欢犯罪，而罪就会杀伤他，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你要记住，人是有选择权，所以人的本分必须要尽，你不能老是选择错误，错了就要悔改。阿们。像这个愚拙童女，早点干啥去了？早点不预备油，在吃喝玩乐睡觉打赌，这会儿想要预备油了，你看见神给的机会没有？没有，门就关了。但我告诉你，现在你是有机会的，因为耶稣还没来。你现在发现你的油没预备，现在可以预备，来得及。跟你旁边说，现在预备来得及。来不及了，我就不用跟你讲了，我就不用浪费口舌了。只要现在还能讲，证明来得及。到那天没有人敢讲到，那天我们也上天了，剩下的事你也别管啊，最好不要留下来，留下来你会知道会比我说的要可怕。明天我们会讲到。好，所以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预备好了，从你看他买的时候，耶稣就是这样，他买的时候耶稣就来了，就是不要你们，不给你们机会。这会儿想付代价完了，这会儿主啊我错了，我要付代价，我早知道不那么爱看电视了，我早知道我不买那么多车了，我奉献给教会，早知道我好好的遵行天父旨意，我现在想起来了，晚了晚了。他们正去的时候主把门关上，主就来了，你预备好了的从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哈利路亚。主就把聪明的踢走了，门关的意思恩典之门关闭，全体进入七年大灾，他们都被关到七年大灾里，非常可怕。所以千万不要被撇下，对你旁边说千万别被撇下了。好的，但是还有我们中间老年肢体多一些，这个信息你听了也好，但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活不到耶稣再来，但也得做到要遵行天父旨意。你虽然没有背题的考验，但你有遵行天父旨意的考验，你得守住你的指纹。阿们。其实背题是更高的考验，但是我们还活着的人，那这也说不准，也许耶稣很快回来， 我们还活着人必须要遵循天父的旨意，要满足会基督的条件。哈利路亚，没有那么难。你不要说主啊，好难的、啊，我不能会基督，我满足不了。你这样说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神不会说谎话，神也不会为难你。神说你可以做到，就可以做到。阿门。靠着圣灵，你可以做到，只要人心愿意回转。你看，其余的童女随后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主不认识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大家说：“主回来的日子，教会被提的日子，无人知道。”所以你也不要相信谁说耶稣啥时候来了，那都是异端。圣经多次说，没有人知道，连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哈利路亚。所以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氢气球的比喻，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了吗？因为聪明的童女另预备留在器皿里，你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就是让你的氢气球充满氢气，就相当于你另预备的油。因为氢气球它的氢气会慢慢的少少少，所以我们在地上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聚会，让你的氢气球保持在充气状态。哈利路亚，一天少充一点，你也不至于干瘪了。有的信徒一软弱就好多年，就不给自己充气，他就非常危险，魔鬼随时能吞吃他。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信徒？有，还挺多。有的人就是这样打盹睡觉，愿神怜悯我们，唤醒我们，苏醒我们。所以你看到了，聪明的童女为什么能够被提？因为他们常常被圣灵充满，他们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的教会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你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就能充满你。因为神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你饥渴就得着，你不想追求就没有啊。追求被圣灵充满在乎你的心，你得渴慕。所以旁边人说，你要渴慕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必须要向圣灵敞开，并且还要渴慕圣灵，渴慕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不渴慕被圣灵充满，你活在宗教里面，就好像目前有很多的教会，它真的是活在一个仪式里面，活在一个说不清楚是啥，反正总之就是活在一个捆绑里面，没有真实的面对神，好像有什么东西隔着他，没有真实的来朝见神。我们需要虽然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阿门。虽然我们可以有日程安排，我们教会也是有日程安排，但是有的时候圣灵运作的时候，我们还得灵活的把握聚会，阿门。不是一直就是我做主就得这样安排，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根据圣灵的运行，我们可以灵活的调整最多更重要的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阿门。敬拜不是光唱歌赞美神，他的意思是敬拜是一种侍奉，你的生活也要成为一种敬拜你的生活就是在敬拜神，尊神为大就是敬拜神，尊主为大就是在敬拜神比如说有一个姐妹，她跟人做生意，别人给她结账的时候多结了7万块钱，然后她回家，她是重生的基督徒，她就左思右想，不对呀，怎么能多结7万？这个事我心里不平安，我得还给她结果她丈夫就骂她：“一个傻子，傻瓜，白痴，你怎么能还给她？”骂了她一晚上。我第二天她还是把这个钱还给人家这样的话呢，她心里就平安了。她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对，
对的吧？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叫做敬拜神你在教会里唱歌赞美再好，你生活那么的贪婪污秽不洁，犯很多隐藏的罪，你都不是敬拜神。神说你这不叫敬拜神你就是嘴巴亲近我，心却远离我，阿们。那不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可以在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一天的生活方式你怎么做事，怎么做人，这都是在敬拜神。这个姐妹她就是尊神为大，我就不能要这个钱，这个我不能要，这属于就是人家结错账了，我不能占个小便宜。 他做的就是好的，神喜不喜悦他？不喜悦他。你自己也知道神喜不喜悦啊。所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神心灵会告诉你，你做对没有，心灵会知道。总而言之，我们千万要注意一点，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聪明童女之所以被提，是因为他们常常保持自己的生命是向圣灵敞开，渴慕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他们也追求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所以导致他们能够被提。有的人说，我以前多么的火热，我多么的被圣灵充满，我以前多么的有能力，但是神问的是你现在怎么样。聪明愚拙童女也是手里拿着灯的，这预表着他的生命状态起初都是好的，有灯有油的，也亮的，代表他还有光发出。可是关键是你能不能持守到半夜，他的灯烧到半夜没油了，也算是烧的时间够长了，说明他信主几十年表现都还可以，说得过去，能坚持到半夜，是不是不错？到半夜的时候他才起来收拾，发现啊，灯要是早灭了，他早就发现了。关键他还能烧到半夜，说明他还可以。看，所以神不是问你起初有没有多么火热啊？你曾经为主多么的辉煌荣耀，你曾经为主多么的大发热心。主说现在怎么样？大家说，神问的是你现在怎么样？跟你旁边人说你现在怎么样？这是神要问的，可不是你以前怎么样。以前的愚拙童女也很好的，能把灯烧到半夜，说明那没有灯里的油也够了，烧到半夜了，谁知道新郎会半夜来？那关键新郎他还就不早点来，他就要等你烧到半夜，你没油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神做事就是这样，他就非要把麦子败的分开，把聪明的愚拙的分开，把山羊绵羊分开，神就是要分开。所以你必须要站对队伍，对王人说你要站对队伍，现在是选择站队的时候。你想站哪儿？自己想想，绵羊、山羊、麦子、麦子，聪明愚拙，自己选择，选择正确就要付出代价。所以有的人他还在活在过去的辉煌里面，哎呀，我以前怎么样。所以作为牧师长老，神的仆人特别小心，我们容易活在过去的辉煌里面，变得骄傲起来，觉得自己很好。而耶稣可是主想的事和你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主根本不看你以前怎样，主只问你现在咋样，你现在有没有像起初那样爱我单纯的，你现在有没有遵循我天父旨意，你现在有没有追求被圣灵充满，还是骄傲？主只问你现在怎么样，以前他不会问你以前怎么样。其次还有一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我要提。有的信徒说，那么他说，主啊，我多么的渴望教会被提的时候，教会被提的那个时刻，我正在敬拜，我正在侍奉神，我正在教会里聚会，我正在读经，我正在祷告。这个心态也是不对的。你到主算教你能不能被提，不是只抠那一个时刻，主会从你出生到你现在的状态，神都会，因为神超越时间，他看你是从你的过去一直看到未来的。我今天看你只能看见现在的你，或者如果我认识你我能思想过去的你，但如果我不认识你我只能看到现在的你。但神不是，神看见你是一下看到你的未来，包括你的从你在你妈妈肚子里，神就是神嘛，他一眼能看到，在神没有时间。哈利路亚。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愚拙童女和聪明童女的比喻？这里面也写到了愚拙童女和聪明童女的比喻。他们连愚拙童女，他们都能够一直火热，只是到关键的最后，他们不能持守了，没有另一被留了。但是神尚且把他们关在门外，何况你一想投机取巧说，哎，我到那时候。只要能让神抓住我，那个时候是火热刚强就好了。不行， 神是看你一眼看到你的过去未来。哈利路亚。哎，我们在神面前不能耍小聪明。我为什么这样讲？有的人就是这个心态，他在突击取巧。教会背题的时候，神看你是从你出生的时候一直到背题的时候，神看你刹那间就可以看完你的一生了。所以我们不能有偷机取巧的心理。哈利路亚。甚至你看聪明童女比喻的时候，连聪明童女也睡着了，自己看聪明童女也睡着了啊，所有人都睡着了。聪明童女睡着没有？全部睡着了。那凭啥他能背题？因为他一生表现都好啊，老虎偶尔打盹一下没事，神不在意，偶尔软弱一下没事。咱不能，你知道圣灵告诉我什么呢？圣灵告诉我一句话，说你可以软弱，但是不能长期软弱。我许可你短暂的软弱啊，因为人不可能一直刚强。所以有的时候我软弱一阵子了，圣灵提醒我，收到，差不多了，你已经软弱了够了，赶紧起来。我就知道我得赶紧复兴，要不然神就要管教我了，我就知道危险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傻孩子，非得神打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错了。神提醒你就开始，神就不会打你，神不会管教你。阿们。被神管教可不是舒服的，我先告诉你。所以圣灵提醒我说，你可以软弱，但不能长期软弱啊。愚拙童女、聪明童女都打盹了，都睡着了。但是为什么聪明童女能被提呢？因为聪明童女一生的表现都是好的，偶尔软弱一下神也许可的。哈利路亚。但最重要的是你走的道路是对的，你走的路线是对的。但你不要以此为借口说那我就软弱，你得是聪明童女。总而言之，神不会算错账。大家说神不会算错账啊，没有人能够骗神的。所以主的意思说，你需要活出一个生命的常态，生命的常态，就是说你得持续保持自己在正确道路上，是遵循天父旨意的道路，是遵循天父旨意的道路，是走十字架道路。阿们。神的意思是说，你要时刻预备好，主随时都能来把你提走。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提前预备好。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说你需要预备好油，也是要追求常常渴慕被圣灵充满，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当你这样的追求被圣灵充满，就能被圣灵充满，也就得着了另预备的油。而另外要注意，圣灵充满你是要让你更好的侍奉神，所以你的心态要正确，你需要有一颗想要侍奉神的心。大家说我要，
我要。
你说主啊，我要一颗侍奉你的心。阿们。你需要向神求。如果你说哎呀，我信主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侍奉的概念，那你就向神祷告说，赐给我侍奉你的心啊，赐给我侍奉你的心，神就会给你这样的心，你就知道你开始眼里有活了，眼里有活知道啥意思啊？眼里有活了，勤快的人家看啥都能找到活，他知道该干啥啊。不会做家务的人，你把家务放在他脸上，他都不会做，他看不到，眼里没活。我们需要眼里有活。阿们。就是你得有侍奉的心。当你有这样的心，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好处。一个人只要有侍奉的心智，他就会渴慕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会发现我做不好，我缺少能力。他会开始求了，说：“哎呀，我想侍奉你，用能力。你知道，我就是我一开始先领受的不是恩赐，当然是有护照，但是神给我负担，给我渴慕侍奉他的心，渴慕做善工的心。我非常渴慕为主做工。虽然我啥也没有的时候，我非常渴慕。当我渴慕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圣灵会引领我。你要求恩赐，求能力。也就是说，我先有负担，先有渴慕，才求的恩赐能力，神就赐给我了。”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恩赐，没有渴慕，没有负担，你不要求恩赐。求他干啥？不是让你彰显自己。恩赐用不好都是要杀你的，恩赐用不好就得下地狱的，因为恩赐会让人堕落，恩赐是非常锋利的，它能够让人活也能让人死。扫罗要不是有被恩膏成为一个王，扫罗很谦卑的活着，不会下地狱的。可是扫罗因为成了一个王，却没有同样的生命品格的塑造，所以他被这个恩赐，被这个恩膏给压死了。扫罗是下地狱的，你知道吗？扫罗今天在地狱里面， 但你看到扫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以前，但因为王的恩赐，王的恩高太大，他承受不起，所以恩赐就是这样，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了就得死啊。所以先求的是啊，主啊，给我赋坛，给我侍奉你的心，然后神就会给你相应的恩赐，而这还会保护你，阿门。因为你有负担，赞美主。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负担，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心，饥渴沐浴的神就赐给你，哈利路亚。然后神给你圣灵充满你，圣灵就会充满你，使你得到能力来侍奉他，你也会脱离一个危险，就是不是得到圣灵的恩赐来享受，而是更好的来见证神，更好的来祝福更多神的百姓，更好的用在教会里面，阿们。那其实就会帮助你的人生进入到荣耀的领域。所以主在提醒我们，你要殷勤，要火热的侍奉神，不要懒惰，这都是被提的条件，这都是被提的条件啊！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神，遵循天主旨意，被圣灵充满。其实它都是相关联的，它不是说分开的，是相连的。当你有一颗乐意侍奉神的心，渴慕做善工的心，你就会向神求恩赐，你必然会求，因为圣灵会感动你求。当你求的时候，神还必然会给你，因为你满足条件，神看你的心是好的，他要给你啊。然后你就能更多的侍奉神。当你更多的侍奉神，会帮助你，你要侍奉神也会帮助你能够不打盹，不尽完意，因为侍奉人本身就是一个祝福，能够保守你走天路，立上加力啊！即便你做不到，神因着百姓的缘故，因为你要侍奉神就是侍奉神的百姓，神都会因着百姓的缘故赐福给你，使你被加倍的提升，哈利路亚。所以你的命定就会被实现，每个人都是有荣耀的命定，都能侍奉神的，哈利路亚。你旁边的人说，神呼召你侍奉他，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人，是卑鄙的条件。不要说，哎呀，我就是个信徒，我没有护照。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过，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眼睛的虹膜不一样，手指的指纹也不一样，连护照都不一样。神护照你做的事就是让你做的，虽然也许不是太大，但是也得你做。你今天不能用脑袋去做这个小拇指做的事，脑袋该做它的事，小拇指是抠耳朵，你用脑袋抠耳朵你都抠不了。虽然你说这个活小，但是也很重要。每个人他不一样，但是神给你，你知道，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的敬拜团里面有一个姐妹啊，非常擅长跳领舞啊，她一敬拜的时候就会跳舞，叫领舞啊，可能你们对这个不太懂，但这个无所谓，就是说他是会跳领舞。然后牧师是很有恩高的，讲道非常有能力，但是有一天这个姐妹病了，没有来参加教会的敬拜，她就没有出场，在家里。所以有一位姐妹就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们那位姐妹为什么今天不来跳舞了，我们每一次看见她跳舞就被圣灵充满，今天她们没有来，我感觉很失落，我没有得着。牧师说，我今天讲道讲那么有恩高能力，我今天讲得特别好，你居然没得着。后来牧师就明白了，因为每一个肢体啊，它都有功效，有的人他就需要啊小指头给他服侍，你那个头给他服侍他就不舒服啊。所以肢体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我在讲什么，就是说啊，你要心里火热才能侍奉人。你不要说我没有服侍，我说了，服侍有很多，奉献、代祷、传福音、探访啊，爱心劝勉啊，软弱的人安慰他啊，等等，非常多，是不是？我们厨房的马大啊，烧的菜我就很喜欢吃，我就比在饭店花1000块钱请我吃饭都不如在这吃饭强啊。所以这就是侍奉啊，这就是侍奉。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你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人。好，感谢主啊！我做一个祷告，我们啊简短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进入第二堂。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看到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区别。主要我求你在这个时刻能够警醒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聪明童女的护照，救我们脱离愚拙童女的危险，让我们能够 预备油在器皿中，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心是向圣灵敞开的，愿意追求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祝福我们的教会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清气的气球，将来被提的时候能够飞起来，而不是被什么东西缠累的。主啊，让我们的心没有什么缠累，你显明我们心中的光景，主啊，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缠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